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第五卷，就是安乐行品第十四，是安乐行。现在讲的是第一生安乐行。生安乐行的经文有长文有句诵，现在是讲到句诵。经文在第280页，280页。在科判里面呢，就是句诵有三段，第一是诵标，第二诵释，现在是讲的第二诵解释。诵释有两段，第一诵月圆论经，这讲过了，就是到了第280页的第四行，于此二处能安乐说，到这里为止，就是诵月圆论经。接下去是规制下第二段，诵非圆非经。本来中间有一个约净论经，但是这个约净论经的意义啊，就含在这两科的前后文里面，没有另外分别送出。那么主要是含在就是这一科非圆非净的道理里面。这个非圆非净的这个颂文呢、就是右辅不行上中下法。那么这以下这一段文就很长，一直到第281页的第三行。那么这一段文的颂义啊，就是重诵前面长文里面说的，佛赐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空如实相，不颠倒不动不退不转，如虚空无所有性，一切语言道断，不生不出不起，无名无相，实无所有，无量无边，无碍无障，但以因缘由从颠倒生故说。就是重诵这段文。那么这里观一切法空是总一，如实相以下一直到无碍无障，一共有18句的意义。那么这个18句，文句会议里面就是根据大平般若的18空，对照18空啊，解释这18句的意义。18空，第一内空。就是内六入空，第二外空，就是外六尘空，第三内外空，就是12处空，第四空空，就是前面三种都是空，能空前面三义的空也空，所以叫做空空，第五太空大空，就是周遍的意思，尽十方无不是空，第六圣义空，也叫做第一义空，就是究竟诸法的实心啊。那么越真谛说圣义第一义都是空。第七有为空，有为法无实，所以是空。第八无为空，无为法无形无相，所以说空。第九毕竟空，一切法究竟没有不空的，所以般若里面说是有一法过于涅槃，我亦说为如幻如化，所以一切法无论有为无为，有漏无漏，一切诸法无法不空，所以毕竟空。第十无际空，也叫做无始空，一切法原持不可得，当体即空。第十一善空，就是把这些五蕴诸法分析开来， 没有一法不空的啊。第十二，一切法空啊。那么一切法没有一法不空，所以叫做一切法空。第十三，本性空，诸法无自性，本性不可得，所以是空。第十四，自相空，相是假的啊，没有实体，所以相是空，自相空。第十五，共相空，自他共相不可得，所以是空。第十六，无性空，就是没有实性，所以是空，也叫做无法空。第十七叫做自性空，也叫做有法空啊，就是一切法实际上无自性可得，它的自性也是空的。最后第十八，无性自性空，也叫做无法有法空啊。一切法无论你站在有法方面说，有自性方面说是空，无法的无方面看也是空，所以一切法无不是空。空本来只有一个啊，诸法无自性就是空。那么为什么说十八空呢？越十八种的意义分别没有不空的，所以叫做十八空。也就是说站在十八个角度来看空都是空的，站在十八个角度看啊，诸法没有不空，所以叫做十八空。新译的大般若经六百卷的大般若十八空，但它加了两种，就叫做二十空，就加一个一切法空跟不可得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合并起来连前面的十八空，就是二十空。因为智者大师在当时大般若还没翻译，只看到大品般若，大品般若只是说十八空，所以经文里面的如实相到无障这十八句正好配合这个十八空的意义啊，来加以解释。所以观一切法空是总义啊。那么一切法是你细细的观察没有不空的，怎么样使一切法是空呢？下面就是越十八种的意义分别是空。如实相，实相就是第一义，第一义当体即空，所以这就是圣义空啊。十八空的第六圣义空，次第不一同，不一样啊。第二，不颠倒，不颠倒就是因为知道六入是空，所以不颠倒，所以不颠倒就是内空，第一的内空。第三的不动，不动就是外面六尘境界知道它是空，不被所动啊，所以叫做不动，不动就是外空，就是十八空的第二外空。第四句的不退，所谓不退就是知道内外诸法十二处空，所以才不退，修行不会退转，知道内外诸法是空，所以不退，所以叫做不退。不退就是第三的内外空。第五，不转，不转就是不转变啊，没有前后进退之相可得啊。那么因为诸法究竟皆空，这就是第四的空空，知道空空的缘故，所以不转啊。那么以空破一切法，一切法是空啊。那么知道一切法空，就不会被一切环境所转，所以叫做不转。第六句的如虚空，就是十八空的大空，第五的大空啊，好像虚空啊，无处不变，所以说是大空。第七句的无所有性，无所有性就是毕竟空啊，一切法没有所有的实际的体性，究竟是空，所以叫做毕竟空。那么这就是十八空的第九毕竟空，第七无所有性就是第九的毕竟空。第八句的一切语言道断，就是一切法空啊，就是一切法空。那么因为语言不能表达，不能表达的原因，因为一切法本来是空，空故没有办法用言辞表达，所以叫做一切语言道断呢，就是一切法空啊。一切法空在这个十八空里面就是第十二啊。那么第八句就是第十二一切法空。第九不生，就是有为法空。 有为空，因为有为是因缘和合而生，那么因缘和合不可得，这个都是一种假象，没有这个身相可得，所以不生。第九句的不生就是十八空的第七，有为空。第十不出就是第八的无为空。无为本来就是出离之道，超出三界，无为法。无为的出离法，出离相不可得，所以不出啊。不出就是显示无为本来没有什么出离不出离之相，所以无为空。无为空就是不出，就是第十的不出就是第八的无为空。第十一句不起，不起就是无际空，无际空也叫做无始空啊。诸法没有开始，没有原始，初相不可得，所以叫做不起。不起诸法起的初相不可得，所以就是无际空，没有边际啊。无始空没有开始，就是第十。第十二句无明就是第十三的本性空啊，也单叫做性空啊。因为性空故没有假名，假名也不可得，所以无明。第十三句的无相，无相就是相空，也叫做自相空啊。他自己实性不可得，相也是假的，所以无相。无相就是第十四的自相空。第十四实无所有这一句就是第十无的不可得空啊，因为不可得所以无所有，因为无所有所以不可得，所以实无所有这一句就是十八空的第十无不可得空。第十无无量，量是数量，有为法有好像有数量，但是这个量不可得，所以无量。无量就是无有法空，也就是自性空啊。诸法自性不可得，所以这些法没有数量相，因此无量就是自性空。第十七的自性空。无边，边是边际，边际不可得，就是无法空，也就是无性空。诸法无性故，所以没有边际；无边际故，所以无法空。所以无边就是无法空，也叫做无性空。就是经是第十六句，十八空的第十六，也就是无性空。第十七句的无碍，碍是障碍，障碍相不可得，这就说明啊。无法有法空，也就是无性自性空。无论越有性说、无性说、有法说、无法说，都是空，因为空故无碍啊。如果有就有碍，空所以无碍。无碍就是说明无性自性空，也就是有法无法空。第十八最后一句无障，障是也是障碍啊。为什么知道无障呢？因为它是善空，就是十八空的第十一善空。因为五蕴诸法分散开来，了无实体可得，所以当体即空。那么无障就是第十一的善空。那么配合十八空的意义加以解释啊，那么对于这个前面这十八句的经文的意义啊，就很清楚的可以了解了。那么总而言之，这些法没有一法不空的啊。那么这是前面曾讲过了，但是这个道理呀，不容易了解，只说一次未必能懂，这不妨啊重说一遍。那么重说一遍，应当印象会稍微深一点啊。纵然不能完全了解，也知道这些名相啊，比对经文显示究竟空义，这是比较深奥的理论啊。我们现在再借一个比方啊来加以说明，上次刚刚想开始说，时间到了没有说完，现在再从头说起啊。这里深安乐行里面不是说有越远论近，越近论近，越非远非近论近，有这三段吗？越远论近，该远离的远离了，那剩下的就是可以接近的，可以亲近的。那么这个月圆论经啊，就好像在日中讨影啊， 日光之下，你站在日光之下有影呐、啊，有影，有影哦，有影啊、站在日光之下有影，你想要逃避那个影，这就是越缘论境最浅的。日光之下本来有影，你想要逃离这个影是有困难，比较难，所以必定要再进一步越境论境。越境论境就是闲处摄心啊，收摄身心啊。那么这就是好像啊，在受印底下，有印凉的地方在受印底下啊，那么自然就没有影啦。日光之下有影，你要逃离那个影啊，是逃不掉的了啊、哦！现在你希望不要有影吗？那你就站在受底下，站在物质里面，那么自然就没有影了，那个影自然就灭了。那么就是你能摄心，不必想远离，当下就可以静。所以约静论静，好像这个自己能够摄心，前面所谓远离者，不必去论远离不远离，当下就不可得啊。所以好像你在受印底下，影子自然就没有了。所以约静论静啊，好像在受影底下、受印底下，或者是房子里面啊、不被日光所照，那么影子就没有了。所以好像约境论境就是定功啊。那么月圆论境是戒，约境论境是定啊。定还是不究竟的，不能究竟解脱，所以第三要月非圆非境论境，就是刚才刚讲过的文字。那么你要了解非境论境啊，就是说你要知道诸法空，明白诸法空的话，纵然在大日光之下呀，也不必逃影呐、啊。为什么？知道这个影子是假的，知道那个影子是空的。比如说你在日光之下，哎，看到你的身边有你个你的影子啊，你会把那个人影当实吗？您知道他是影子，当然就不会把他当作实的。那你看到一切法就是好像日光之下的那个影子一样啊，好好的听啊，就像站在日光之下照出来的那个人影一样，你看一切法就像这个日光之下所照的影，影看起来好像有实体不可得，是空的。那么因此，所以说观一切法空，您能观一切法本质空寂啊，纵然在日光之下，你体悟到影子是如幻如花，知道这个影子是空的，如幻如花，那么这才是真不净而论净，就真正做到越圆论净，也是真正越净论净，真能摄心，才算是真正能够收摄你的身心的。那么到了这种境界，能观一切法空，那么法法当体即空，没有一法不空。那么这就好像你能体悟到日光之下所照的影子，既然这个影子是假的，没有实体，那么当体就是空的，那么这就是如实相。当体就是实相，因为诸法当体即空，空就是诸法不生的意义，就是实相。法既然如实，自然你就不会在这个知道它是空的法上升起颠倒之见了，以为这个法有实体。举例子说，就是你看到这个日光之下的影子，你知道它是空的，以空的实体没有两样的啊、那你知道是空的，你不会升起颠倒心，把那个影子看作真的啊、那么你既然知道这个影子是假的，当然你就不颠倒。所以说不颠倒，既然不颠倒，自然就不会看到凡夫的牵动的假象啊、也不会看到二圣的懈退之相，也没有看到菩萨的进转之相。这就好像影子啊，你知道这个影子是假的， 也就没有乱淫的浮动之香，好像凡夫的牵动没有动啊，那么也没有看到淫子的瘦小的小淫啊，淫子有的时候会大会小啊，比如说下无照的人淫会长啊，中无照的人淫会短啊，会瘦小会放大呀 啊那么没有看到他的瘦小的淫子的假象啊，知道他这个瘦小也是假的，那么就不会退啊，那放大的时候你不会认为它是真的放大了，所以也就不转，那么因此自古经文说不痛不动不退不转，你知道这个影子是假的，影子的摇动没有实体的动，实际的动向不可的，所以凡夫的牵动是假的啊，没有动向可的，所以不动。影子的缩小，缩小的假象不可得，因为明明是假的，管它缩小吗？啊，那么也就是不退啊，那么不会有二圣之退啊。那么影子放大了，你也不会看到哦，菩萨法向前进步，慢慢转进，也没有这个转进向可的，所以不转啊。在从凡夫到菩萨的境界里面，没有动退。转的向口的，所以叫做不动不退不转，都用那个影子的假象来分别这个道理啊。那么根据这个道理，你明白这个九法界本来就没有实体啊，这一切法没有不空，只有一个真心离体啊。那么这一切法既然是希望的，没有实体口的，所以如虚空，无所有性。这个假的影子跟虚空没有两样，它没有实在的体性可得。你看这个人影有实性吗？如果人不站在这个日光之下，那个影子就没了吗？啊，而且这个人影子是跟人在转动的啊，他自己根本没有实性，所以这个影子啊如虚空，无所有性。虚空有实性吗？没有实性可得。这就说明不可思，一切法不可思，用心去思维不可的。既然知道诸法如虚空无所有性，那么这些法用言说没有办法表达，所以不可用言说来表达，就是一切语言道断啊。那么这些影子的假象，或大或小，或动或静啊，这都是假的，用言说说它做什么呢？所以一切语言道断。这就是越不可说啊、不可说，说明这个诸法的空性啊、既然诸法不可说，一切语言道断，那你还看到这个影子的过去的升起，影子未来的出现，影子现在的这个发起的情况，有这些假象吗？不可的，都没有。所以这些影子啊，过去不生，未来不出，现在不起，所以经文说不生不出不起。影子有生吗？无生，所以不生。过去越过去论不生。影子有出吗？没有出现啊，所以未来也不出。影子有升起吗？有起乐吗？没有起相，所以现在不起。因此自古经文说不生不出不起。既然三际不可得，过去现在未来三际不可得，因为不生不出不起啊、那么不应当说它有差别相的假名，不应当说它有差别的相，因此说无名无相。既然这个影子无名无相，影子有名吗？影子根本没有这个法，没有这个东西，有什么名啊？所以无名。相呢，都是假的，影子还有什么相啊？所以也无相。那么既然无名无相，当然要知道它就是实无所有啊，实实在在这个影子是没有所有的实体的，所以叫做无所有。既然无所有，就是不能用语言词去分辨它的数量边际，所以说无量无边。既然是无量无边，不能更说它有什么法能够妨碍它，有什么法能够障碍它， 所以说无碍无障，这就说明不可议而议啊，这说明不可思不可议呢啊，就是不可议。既然不可议，佛为什么说呢？不可议，不可思不可议，佛为什么说？那但为诸法以因缘和合故有啊，那么众生从颠倒而生起分别，因此才说明这个道理。所以但以因缘有啊，从颠倒生故说，这个颠倒生是众生的颠倒相，站在佛这边，这些颠倒相都不可得，当体即空。所以因为众生有颠倒，要使众生得利益，所以有因缘故也可以说，本来是不可说，不可思不可议就不可说。所以大平般若说，生与生不可说，生与不生也不可说，不生与生也是不可说，不生不生也是不可说，这叫做是不可说。既然不可说，为什么说呢？有因缘故亦可得说。什么因缘可说？四悉檀因缘可说啊，世界悉檀欢喜意，要令众生生欢喜心故，所以说。所以世界悉檀欢喜意，要使令众生生善法，所以可说。所以要使众生生善啊，那么为人悉檀叫做生善意啊，为使令人道乃至一切众生生起善法的利益，所以为人悉檀生善意，有生善的利益故，所以可说。那么对治悉檀灭恶意，众生有烦恼必定要对治啊，要使令众生对治烦恼灭除恶法，所以可说。这对治悉檀灭恶意，要使令众生灭除恶法断除烦恼的缘故，所以有因缘故亦可得说。最后不生不生本来不可说，可是要使令众生入理啊，要第一义悉檀入理的利益，使众生悟到第一义之理的缘故啊，不生不生本来不可说，不得已为了要使令众生入理的缘故啊，也只好说。那么因此之故啊，不可说中而说出这些诸法来，不可思中思量出这些法义来，所以应当要这样子体会一切法相啊。那么知道这个颠倒是众生在颠倒，站在佛的这一边，颠倒相不可得。那么既然明白这个道理，行菩萨道的人，初学菩萨应当要常常观察这个道理，所以常要观如是法相。行菩萨道，你要常常喜欢爱要观察上面所说的这些法义的道理，常爱要观察这些法的名相。我们平常观了吗？别说是观了，连名字也没听到啊，也不曾去好好的看了一次啊，那么当然就没不曾入观啊。那你明白这个道理，从十八空对照经文好好下番功夫去观察啊，你的妄想自然也就消灭啊，那就是对治悉檀灭恶意啊，那你的一切功德自然生长，那就是为人悉檀生善意，学法的大欢喜就是世界悉檀欢喜意，所谓法喜充满。那么由此悟入诸法的离体，证到第一义空，那就是第一义悉檀入理意，由这四悉檀因缘故亦可得说。那么能够如此说法，那就是真正的得大解脱啊，那么真正的就近大安乐行，所以叫做深安乐行。那么常常要把心安住在这些法相中，那么自然而然能够体悟诸法空一。那么这是重复再把前面的非远非近的那一段文呢重说一遍。那么因为下面的这个句诵啊，重诵里面它是没有按照前文的句诵而说的，混合起来的。那么因为混合起来的，而且里面有部分是补诵的，前面长文里面文字里面看不到，可是在这句诵里面呢有所表达，那是等于是一种补诵。 有些是乐它的意义包含在里面的，所以也有些是意松。文字看起来比前文长，也是广松啊。但是有些这个十八句的意义当中，这里面有一直说到，那也是好像用含义的表达，并不是完全文字对照啊。所以这个重诵的文字啊，不可能跟长文完全对照起来的。那么现在就解释下面的这个句诵。解释句诵的时候，你已经明白前面长文的道理了，所以这个句诵啊，你只要顺着经文来做解释，就不必再一一对照啊。实际上也不可能对照，也没有办法对照。现在看就下面的颂文啊，在经文的280页的第五行，右辅不行上中下伐，有为无为，时不时伐。这一首句诵先总和重诵前文的这个空意啊，也不行，这个不行啊，就是在一切法中不起分别，行分别的意思，不要升起分别上中下法。这个上中下法呀，以天台的教理来说，上法就是别教，中法就是藏教，下法中法就是通教，下法就是藏教啊，上中下法就是别教、通教、藏教之法。为什么说不要取分别上中下别通藏这三教的法呢？因为经过法经的开显之后，慧权入实，开权显实，那么权法不可得，即权而实，权的当体就是实，所以这个藏通别的法你不要取分别，不要分别它是藏通别。为什么？通通会归圆顿的实相之法，通通都是诸法实相啊，都是圆教的实法啊。那你明白这个道理，就没有上中下法的假象可得。所以呀、叫做不行上中下法，就是不要分别前三教之法，因为通通会归一实，就是圆法。这是越天台家的说法讲。一般对于法经的其他的解释，这个上中下法是指的三圣法。一般啊，除掉天台之外，其他的解释，上中下法，上是菩萨法，中是比支佛圆觉法，下是声闻法啊。不行上中下法，就是不要分别三圣。不要分别三圣，因为这些法都是佛利益众生的四悉檀的方便而说的啊。那么这些法都是应众生机，能使众生断烦恼了生死啊，所以不要取分别上中下啊。药无贵贱，应病者良，你不要去分辨这个药啊，有啊，生病吃的药啊，你不要分辨哪一种药最好，哪一种药不好，不能有这个分辨。假如你是害得感冒的话，治疗感冒的发散之药就是最好的啊。为什么？它正好对症呢。假如你是感冒，你拿最好的高丽参给他吃有用吗？不但治不好，而且会增加病啊。所以药并没有贵贱，没有上下贵贱的分别，不能说哦，这个药很贵啊，高丽参1000多少钱啊，这个很贵，特别好，可是如果你是感冒中暑，你拿高丽参给他吃，那吃坏了，反而这个感冒的风邪不能出来，结果没有办法治疗，反而增加病象，所以你不要分别这个药是贵是贱，是好是坏，只要应病啊。应病以药，什么病给他什么药，这就是对的啊。所以应病者良， 那么你对于三圣法不要起分别，不要因为哦声闻法它是下圣比较差啊，比支佛法圆觉它是中圣比较好一点点啊，菩萨法最上是上法最好，不能有这个分别啊。那么因此不起这些分别心，因为主要是因病啊，他是声闻的根性，你纵然拿菩萨法给他，他得不到受用。他是菩萨的根性，你拿声闻法给他，那就是把他顿滞了啊，不能往前进，也不对。所以要应机说法，要应病与妖，所以不要对这个上中下法生起分别，所以叫做右福不行上中下法啊。世间人往往喜欢在哪里争论啊，哪一种法殊胜，哪一种法好啊，分别好坏高下啊，贵贱，这都是错误的啊。主要是在应病啊，合乎他对症的药就是最好的，你不要生起分别。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里面说啊，无言如密，终边皆前啊。那我说的法好像蜂蜜一样啊，例如说这一杯蜂蜜啊，这一杯蜂蜜，这里面是蜂蜜，这个蜂蜜不但是中间的很甜，旁边的一样甜，中边皆甜。你不相信不妨来喝一口看看，一样的，没有说是旁边的不甜中间的甜，没有这个事，也不能说是中间的不甜旁边的甜啊、这杯蜂蜜从瓷至中，从底到上，我通通都是甜的，你不能起分别。所以药无贵贱，贵贱应病者良，法无高下能对治你的烦恼，那就是最好的。所以右福不行上中下法，不行就是不分别，这个不分别要一直灌下去，一直连灌下去，也不要去分别世间的一切有为法无为法，有为法有生灭，为作为呢，凡所作性皆是无常，所以有为法是无常的，所以有生灭，无为法是常住的，是不生灭。例如说诸法的离体常住，常住不变啊，那无为是不生灭的啊。那么有为无为生灭不生灭也不要起分别啊，不要起这个差别相啊。实就是实法，不实就是不实法。什么法是实的？有为法不实，无为法是实啊。那么这样子看起来就比较容易明白了。有为你看起来好像有啊，有相，可是没有实体。有为法是不实的，无为法无形无相是有实的，所以实不实法这些你都不要起分别啊。亦不分别是男是女，前面说啊，对这个男女相有所分别啊。那么尤其越远论境里面男女相分得很清楚，这里为什么说不分辨男女呢？这是越性论，前面越相论有男女的差别相，现在越性论平等平等没有差别。女性难道她是永久是女性吗？女性的那个外表是假象，而她的自性佛性平等平等没有差别，男女相是假象，性平等没有差别。所以这里约性论你不要去分别他的这个差别相，所以不要分别是男是女，就是不要分别他的外表的假象，要体悟诸法的实性，性本来平等没有男女的差别。这也里面暗示表示佛法里面呢对于男女没有差别，是平等看待啊，不会说是在古代的重男轻女的那种情况之下，在佛法里面是平等的，男女都是平等的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都能成佛啊。所以前面无论男女佛弟子统统平等都给他受记。这是越四相说，越理说，男表示这个智慧， 女表示这个禅定，不分别男女，就是对定慧定禅定智慧不起分别，不要呆板的去分别，哦，这是禅定，那是智慧。实际上，智慧从禅定生，没有禅定不能起，不能发出智慧。那么由禅定才能开智慧，所以这个由戒生定，依定因定发慧啊。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这个男女只是一种借来说明这个定慧的意义。所以约礼仪说是男是女，就是定仪慧，男是表示定慧，女表示定啊。定慧二法学佛人本来应当学的但是不要起分别就是说修法不着法，不着法相就是消除这个法执。因此之故不得诸法不得诸法，就是诸法的实体不可得，实体不可得，所以叫做不得诸法，就是前面的自性空无性空。不知不见，为什么不知不见呢？我也不知道，而不知道变成白痴吗？不是的，这个所谓知啊，就是分别啊。我也不起分别说哦，这是定，这是慧，这是男，这是女，不起这个分别的知见啊。不要去看到哦，这是什么法，那是什么法，不要升起这些分别相，所以叫做不知不见。能够这样子修学佛法，是则名为菩萨行出，这就叫做菩萨所应当修行所做的这个境界。下面是论进出，一切诸法空无所有，无有常住，亦无起灭，是名智者所清净出。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当体即空，无所有，这总和重诵前面的观一切法空一样的意义所以说空无所有，无有常住，一切法的假象是无常的，没有实体可得，所以没有常住。越相论没有常住，越性论没有起灭，起生起起灭就是生灭，越性论没有生灭，所以亦无起灭越相论没有常住，越性论没有生灭，所以叫做无有常住亦无起灭。能够观察这些法的这个道理，是名智者所清净处。有智慧的人修学佛法应当亲近这一类的境界颠倒分别，诸法有无，是实非实，是生非生，这都是有颠倒才起分别。众生颠倒心的缘故所以分别一切诸法，哪一法是有，哪一法是无那么分别有无那么有无就包含四句了，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四句百非都不可得，所以你不要去分别诸法，分别诸法有无之相，那就是颠倒那么分别诸法是实的不是实的，哪一法是实，哪一法不实，这样子分别那也是颠倒。哪一法会升起，哪一法不升起，有生非生，生是升起，非生没有升起，如果有这些分别那都是颠倒。所以众生有颠倒故，所以分别诸法有无，分别诸法是实非实，分别诸法是生非生，没有颠倒，这些分别就不可得。在以闲处修摄其心，安住不动如须弥散闲处就是前面的闲居静处，在闲居静处来观察一切诸法，好好的修摄身心，修摄其心，摄心就是守口摄意身莫犯那么时时观察回光返照观照自心，不让它 去向外境奔驰啊。那么能够把心安住在诸法无自性空的实相之中啊，安住不动，如如不动，好像一座大须弥山。如须弥山就是显示那个不动的比方啊，用须弥山的比方，那个不动啊，应当要做到八风吹不动啊，端坐紫金莲，那才是真不动，那好像一座须弥山，巍巍不动。观一切法皆无所有，观察一切法都是没有实体，所以无所有，犹如虚空，跟虚空没有两样。虚空是完空，但是我们观的诸法空性啊，那是通达一切诸法的啊。那么知道假象是无有坚固，不生不出啊，不动不退，常住一相，是名净足。不动不退啊，前面的不生不出啊，都是重诵前面的十八空的意义啊，这个对照前面的道理啊，就可以明白了啊。那么这只是在前面的十八句当中随便举出几句啊，举出这个不生不出不动不退这四句来说明，那么其他都是包含在里面。常住一相，第一义空就是常住，本来如是，没有变动啊，万古常新，所以叫做常住啊。一相就是无相，无相才是一相啊。诸法实相没有假相口的啊，实相就是无相，无相所以叫做一相啊。平等是空，只有一位，所以叫做一相。这就是修行菩萨道的人所应当亲近的，所以叫做四明净除，就是重诵第二诵慧远慧卷的啊。到这里说完，下面研制下第三明行程啊，这个明行程的道理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